Nyāng jī chīmbō chō tān hī mī xiāng sōng nī mō nōm chīmbō ngāk jā tā pār kā rā tāng ngāng chān tō xīn mō rō tōm bā tō jī chān lā xiāng chā rā rō hōm chīmbō xī xiā gīn jī tē nyā zū tō cē wā zē rā dā xī hwā rā dā xiā zāb lā mā tō cē tān bā xā rā dā bā rīng zīn jī mē lā mbā lā xiāng chā rā rā mā wī sāng kēm chān rā wā nyāng lā yī kā rā yī gīn dō zōng bō mō nōm nā mbā rā rā xiā 陈林尊者把将来米将老乡子路今夜尊心尊宝的来晚盘座了把孙记元灯座火夜盘定将你人不起人说话的那么老乡子路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研教，在讲共同外迁行。这个当中呢，分六个内容在讲：第六一次三知识。 这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二由此去如正式的一次之道，那么这呢分三科在讲第一有教理譬喻巧诀助门具体开始起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一最初学习观察上师之道，那么这呢分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前面讲完了的有。 辨别三知识子邪真差别而作无五取舍，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由认识一知邪真两种知识的过患和利益而作无五尽知。那么这个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认识一知邪知识子过患。 第二呢，就是认识一知邪知识子利益。那么，首先讲第一，认识一知邪知识子过患。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以此缘因，念师也说不差上师如印度，不差弟子如跳渊。这意思是说，由于上师是生生世世的。 托付出取舍之出子，自导者，因此如果不善观察而遇到邪知识的话，将是行识一圣的善资粮全部都落空。这次说得的三门人生成了空过，这情形如同大树地下盘踞着毒蛇，人为那时树荫而来树下，由此会被毒蛇咬住，毒发而死。 偈颂云：“是故若为即观察正识，则临行识善知，徒恐其获得闲暇事期如错人毒蛇，即为树荫而受气。”那么，一是呢，由于意志盲目者的歧途道士，会出现一盲入黑暗处的问题。因此呢，莲花生上师也说到。 不观察上师如印度，不观察弟子如跳跃。为什么说不观察而随意意志上师，就像印度一样可怕呢？就是因为上师是生生世世信的寄托处，而且是去舍之处的致死者。那么意志后呢，要跟着他走。 按照他的指示，按照他的吩咐来做。假使没有三假观察，意志的是邪知识，由他引导邪路的话，那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得不到真正的利益，反而呢，遭受损害。那么像这样子，一生当中修积的各种的善根，都会空耗。 这是得到的，下面人生也由于去不到事意而成了空过。 这里讲比喻，就像这个大树上盘踞一条毒蛇，没有好好三甲观察，以为那是树荫，去到那里能得清凉。这样就像一只那个树荫，那么结果亦在他跟前，不但没有实现获得清凉的所愿，反而呢被蛇咬伤，毒发身亡而死去，这就成了完全受其况了。要这样来认识这个比喻，也就是说毒蛇和这个树荫非常像，都是一片阴影，没有三家观察的话，将损害之源的毒蛇当成了清凉之源的树荫。这比喻没有运用智慧三家观察，不能明辨邪正之事的差别，这是讲外相，很像一个贤者，很像一个告示，很像一个成就者那样的一个邪事，当成了真正的三智士。由于他心中没有佛法的正见、修行、校正等的功德，二是呢充满了各种的比如说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行为等等，以致他就出现了邪气入身、见解行为颠倒的过患，那么这样就取不到真实的利益，反而呢出现负面的过患，那么最后发现事与愿违，初衷是想意识来行解脱道，行成佛道，因为自己是个盲人，结果意志了一个盲人，没有出现任何解脱和成佛大道上的真实利益，反而呢发现一生白白空过，文思修等的功德没有出现，所以说这是真的上了当受了骗了啊，这样的一个起况性。那么像这样正确认识呢一知邪之事的过患之后呢，应当谨慎而为，如果是不正的邪之事，就不应该去抑制，这样来需要理解认识抑制邪之事之过患。好，接下来讲第二，认识抑制三之事之利益。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有建立正佛之相作为根本，第二呢有譬喻门广大认识具得上师之德相与作用，第三呢就是由此认识与居得上师建立法缘之殊胜利。那么首先讲其中第一，有建立正佛之相作为根本，这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由法身色身不耳门认识上师真佛体性而胜其真佛之相，那么第二呢就是由全师分辨门消除烦用之相而胜其正佛之相。那么首先讲第一，由法身色身不耳门认识上师正佛体性而胜其正佛之相。原文当中有这样说道，以此愿故，今有善加观察无五四差，从而获得了具足上书此等功德的上师，虽后就要做到不离真佛之相，即使愿具如是一切功德的上师，为是释放一切如来的背心与智慧本身，为了说化众生而以菩提切了认知圣相降临。即松云，愿具一切功德上师准，乃一切佛背心智慧皆一人圣相降临说华经，悉地自本根无处其上。那么一次呢经过三家观察，无有出谬的相生悉差自豪，获得了愿具上述功德的上师三智士，那么这个之后呢就要不离真佛之相。那么这个途径呢首先要有两大要门产生真佛观念，再有速速喘息使得真佛观念得到坚固。 啊，由此就建立起了意识大道的根本，也成为能获取最大利的源泉。那么殊现呢，由法身色身波尔门来认识，也就是说圆满具足上书真简修行等功德的上师，实际上是十方一切如来背信智慧的提醒。那么为了利益说法众生，以菩提伽罗任的身相降临这个世界。正如吉米朗巴大师在功德章集中所说，缘聚一切功德的上师，就是一切诸佛的悲心智慧界，以任的身相来到说法之地，在一切成就的根本上没有教持根深者。那么这里大家要分清法身和色身，并认识法身与色身不二。那么首先从法身看，这是如来背心智慧的器用，然后从色身来说，就是为了利益说法而先称了同类人身。那么我们一般分别连就是接受不了这种法身和那种的色身的化现，这两个不二的，我们一般来讲都认为一个是法身，一个是这个色身，怎么是不二呢？我们就心里呢不会想到我们面前色身就是法身，法身它就是在我们面前现出这样同类一个色身而已，但是色身现的同时它不是凡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不像凡夫业里出现的这样的一种业报身，它完全是跟法身不二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分别心，我们这种的一个因缘上呢，直接就是见到法身上师，那就是需要有修行很高的境界。所以呢就是在我们面前呢，上师非常慈悲非常善巧，由他的慈悲的状况当中，为了利益说法就现出同类的人身，是这样的。所以呢下面我们对后者相加说明，这样就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以我们为利，大家清楚我们是娑婆世界六道中的人，而且是处在无着此生时期的一个人。那么为了利我们，佛的智慧和悲心跟我们的善愿和合，就会在我们行识面前现现一个同类的任的身相，成为我们所意志之处。同类就是说他也是个人，而且呢有任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然后呢生命呢不过百年，现现人的同类的一个模式，同类的一个状况，同类的语言，同类的一个心力，比如说由这个乳胎助胎出胎而降生的，还有呢就是由咕咕最低逐渐的学习语言生活起居，然后呢发展到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有一系列的过程，还有学同样的文字，说同样的话，受用同样的饮食，有同样的卫衣，有同样的生活方式，世间出世间的怎么法都要一时学习，进而顺造成就的过程。如果实现在家上还有什么家庭啊置业啊生活啊工作等等，像这样子以任的形态来到世间，这是现世色身，因为呢它可以最切近的给我们说法众生做意志处。这个问题呢以我们的道士释迦佛来说，他的大悲心是要摄取娑婆世界中无作恶事的所有众生，所以呢他的大愿力他一时一时都要来，而且都是要实现同类身等等。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要在回土成佛呢？就是为了最切近最方便的来摄受这些困难众生，可以去说相应的法来做调伏逐渐的引导，就如同要摄受这个幼儿，就一定要入幼儿园做幼儿的老师那样。
那么我们再想，为什么要实现同类身呢？要知道，就连稍微不适合、不恰当处，也跟说话的心难以接近契合，而难做到利益。哎，实现告老不适合，实现抵了也不恰当，哎，实现异类也不行。就像跟 A 国人说别国话那样，或者呢，人在地上走，他在天上行，或者呢，没有什么学习的过程，谁都完全通达，这样也难适合终身的情况，引导不了他们。因为现处设身的目的就是引导众生，不是直接要学习，而不是直接要如何如何。就像这个文殊菩萨智慧第一，但是呢，他也要引导，比如狗群，还要事先喂狗，连事先喂人都不行。因此呢，这是先同类身说同类语，跟众生十分的契合，十分的相应，完全顺应他的心，顺应他的情况来表现一切的一切。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就是事先同类色身的情况。那么其次呢，我们要认识法身，也就是这个同类身的幕后是什么呢？根源之处如何呢？它其实就是真佛的智慧的器用。这个问题呢，就像木偶戏在台前呢有一种表现，是要顺合观众的心理啊，使他们欢喜。幕后呢还有一个操纵者。那么这个如来的智慧怎么来理解呢？算从救度我们来说，愿意现这样的同类身俯下身来救济我们的苦难，这是佛的大悲心在其用。非常明白这个同类身上运用怎样的方便来引导这些众生逐步的脱离苦海，这是佛的智慧在其用。那么除了真佛的智慧其用，加持说话的心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所以说法身和色身不二。那么经由以上的指导，我们要从这个要门来认识上师的真佛体性，法身真佛之相。所以呢，下面继续讲第二，由全是分别门笑出梵勇之相，而甚其真佛之相。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如是的圣德上师准，乃是位于以方便引导化迹瞻视的行为等，似乎先现一切凡人同品，真是一宗信诸于佛境界故，运行即至于一切凡人想法。由于任何作为唯识声音化迹相续的举身心意的作为，因此呢，叫一切人殊胜。于端出玉律上举大善巧，能忍低智的邪心及疲厌，故如独子之目即生云：全窍自意平雷同一切，正思自一即自意一切，居身形故朝圣一切，巧淡疑惑能忍邪心疲。那么这里关键在于分辨全是二门，要了解两份。第一个呢，就是全意上呢跟一切人同类；第二呢，就是事意上呢叫一切人超圣。所以这里说，圣德上师们为了以方便引导啊，我们这些说话瞻视的行为相等等，似乎呢跟一切真正的凡人是同样的，这是全一同类。真实意义上，他的心围住在佛的境界里面，所以呢，他内在的用心安排，或者呢色相，或者呢意境，是跟一切凡人都相反的。原因呢，大家想明白，他的所作所为唯一就是随因众生的心有靡靡信意，或者说甚有意趣的一种作为。 所以这是比一切凡人都朝圣的，这是四一朝圣的意思。那么原文说到运心寂智，就是指正确的寂智佛的高法，包括最初的发心、中间的三桥实现、缘起上印象和出各阶段的安排等等，这些就是佛之辈的运心寂智啊，或者呢佛事业的贵道，跟一切人完全相反。比如法心上唯一利他，从本源出发，同样中间的做法上都是呢安住在智慧佛境界中的巧方便，各阶段的安排唯随因说话的情况，有各种人运的现象。同样从结果上，就是要将终身引导解脱和一切宗旨的轨道上面，不是像凡人那样为了自己起那样的心，要说那样的法，为了达成自利要这么修要这么做等等，整个一套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去搞的，是处在我之无明的状况之中发生各种的运转，那这样二者截然不同。那么原文说到随因化及相续，就是因寂的意思，所谓因以和声调伏即先和声二位说法，说话是什么程度什么意乐什么因缘，就恰如其分按照那种状况来实现行为，不管是他的位移台独还是意愿法门的类别或者说法门的层次，都不是自己要说这种话要修这种法先这种意表态度，二是呢终身需要，是按照终身的机缘先这个行为，哎，如同幼儿园的老师教化幼儿园的孩子那样，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顺应化及相续的内容。那么这里还说到权益上与一切人同类，这在前一课里面做了详细的解释，现在现实诗意上叫一切人朝圣的含义。举例来说，比如文殊菩萨要度一个外道，那就要顺应外道的心外道的方式来做行为的安排，那么这样出现在外道面前做外道的道士，说外道的语言，出现外道的观念作风姿态等等，看起来就跟一切外道一模一样的。其实文殊菩萨的明明用心，他做这一切一切都是呢深有意趣的，都是要顺应说话的心怎么来转化而做的。比如首先要适合他的心，因他欢喜，因他崇拜，之后呢又要在第二个阶段破掉外道的邪谬，因他入正途，因入正途之后呢进一步有如何接引，像这样子都是呢有迷心境的，这是超过一切外道的。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正佛上师们他们会实现的痕底，甚至呢有错误有烦恼等等，那么他是有用心的。比如为什么首先实现水平低呢？因为说话水平低，所以呢不能太高。或者呢后来他为什么要改变呢？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需要腻歪的方式啊。或者呢有的时候用激进调整门，有的时候呢用愤怒呵责门，用种种方式来做。或者呢有的时候呢实现愚痴，有的时候呢实现有贪欲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他是深有用心的，不是真正的凡人。再就智和悲两分来说，他会很切近的实现跟凡夫同类的相，跟近一点来说就是跟那个书画弟子相应，能接应他的一种状况。那么在这个上面有智和悲两种德相在其用， 智慧上呢，他针对相应水平的弟子，要端出他的疑惑，非常的善巧。那么同时他的悲能够安忍弟子的一切邪心和度化说话期间的所有的疲劳，他心里根本不会在乎这些的。那么他是有一种如慈母爱肚子般的悲悯之心，是以这个智慧悲推动下，才会实现这样儿童般的终身的行为。他的一心用心跟一切人完全相反，所谓的凡人就是我之用事，法之用事，他没有我之，他也没有法之。所谓的凡夫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为主，而他不是自我为主，而是呢利他为主。所谓的凡夫就是一个无明冲动，虚妄分别起来，有种种的思想、种种的语言、种种作为等等，而他就是自备的器用，没有别的。像这样子，从这个大的角度会知道内在的意境，或者呢用心跟一切凡人相反，这是能决定的。凡夫都是呢以无明的冲动往圣事和恶趣里面走的，而他是完全解脱的，就自是本心智备在其用，这样就是完全相反，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由全是分辨门，会明白在什么上是同类的，在什么上是超胜的。现同类身，说同类欲，似乎跟凡人表现一样，这是同类的，但是不能以此就认为是凡用，是真正的一个凡夫众生。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在呢跟一切的凡人是不一样的，他是自备的佛的性经，这是佛下圣来，在各个阶段为了接引说法众生，他暂时要出现各种行为的方便，所以这个就叫做全巧意，这个叫做全以自己，这个叫做方便门，这就是全的含义。那么四义就是只有佛的智慧在其用，这就是超生处，超越了一切一切。像这样正确认识，就不会有凡用相，而是其真佛之相，这样来需要理解。那这样确实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样的法身和色身不二的文体系理解的基础上，有全是分别门消除凡用的相，然后呢对真正的具有上述功德的，而且是圆满居住的上师呢，完全可以升起正佛自相，这样来需要理解。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普贤上师言教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
我以大一切天，随我一切天。